我们今天的讲题叫做神所悦纳的灵祭，神所悦纳的灵祭。弟兄姐妹，你是一个活的石头吗？那活的石头英文叫做 living stone， 活的石头。好，那石头你会觉得很奇怪啦，我们石头不是一个死的吗？不是一个世界上一个全世界最多东西的东西叫做石头。石头你放在一个自然的环境当中，它会渐渐的会朽坏，会变成土。那石头 rock pebble 这些东西是没有生命，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是活的石头。这彼得讲的 You are a livingStone， 但是在这个 living stone 之前呢，你要怎么成为一个活的石头呢？是因为有一件事情惊奇的，我们突然发现到，原来主耶稣基督在什么？在彼得前书里面，彼得前书讲主耶稣基督是活石，那个东西你要记得很有意思，因为当耶稣基督第一次见到彼得的时候，他说你叫做西门彼得，他说你要叫彼得，彼得是什么意思？就是石头的意思，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然后那个彼得就说，哦，我是石头，而彼得就甘心情愿的去做这个石头。然后他突然发现到，原来彼得这一生当中都在被上帝来建造，然后他就说他是我们都是活的石头。原来耶稣基督是活的石头，耶稣基督是最大的活的石头。所以彼得他对于石头这个启示呢，特别有什么？特别有感动，这是特别的感动。他是一个石头。那么弟兄姐妹，我今天给你第一个挑战，就是说你是一个石头吗？活的石头吗？你知道什么叫做活的石头？活的石头就是会歌唱，会讲话，会活的石头，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活的石头。那我们大家呢，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哈，在彼得前书啊第二章四到五节哈，我们一起来读。来，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么我把吕正中版本的第五节呢，我们也再读一次。来，你们也像活的石头，被建造为属灵之殿，做圣洁的祭司班，好借着耶稣基督来献上上帝所悦纳的属灵祭物。那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一个有生命而且会歌唱的石头呢？你记不记得当耶稣基督骑的那个小驴驹进东门的时候，那众人夹道欢呼，这边 Hosanna Hosanna， 对不对？荣耀归于大卫的子孙，对不对？ The son of David， The son of David， 就是那个大卫的后裔。 The son of David 就是弥赛亚。他们在等待一个弥赛亚，在逾越节的时候，就是所有犹太人在那边等待弥赛亚降临的时候，因为那个是他们从老祖宗一直流传下来的弥赛亚，就是在他们认为在逾越节的时候要降临。为什么？因为在逾越节的，在古老的埃及地的时候，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的老祖宗被摩西带出了埃及，所以这个从一个弥赛亚、一个救世主、一个 Christ 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犹太人他们期待他们的弥赛亚就是像当年摩西把他带出埃及这个样子，所以他们在特别是在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对上帝的盼望就是弥赛亚那个时候要来，弥赛亚要像当年从摩西从埃及把我们带出来那个样子，所以他们就非常的 盼望有这样子的事情。可是当耶稣基督骑着那个驴驹，好像很谦卑的进入到那个东门的时候，那个法利赛人说：“喂，你叫你的这个先生不要再叫了，不要再叫了。”那耶稣说：“他们要是不叫的话，怎么样？石头也会叫起来啊！”那弟兄姐妹，当耶稣基督复活得生以后，当彼得说他是一个活石，然后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也变成一个 living stone， 你也变成活石的时候，活石有什么样子的特征？我告诉你，会叫起来，会 singing， 会歌唱的活石头。所以有人说啊，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基督教会唱歌，我们基督徒会唱诗歌。弟兄姐妹，我们从小受到佛教的文化影响很深啊，他们其实以前都没有什么唱歌的，他们顶有一句唱歌的话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佛，哈哈，他们只有一句歌词。然后他们现在佛教很厉害，他们把基督教的歌学拿来抄一抄，现在佛教开始有唱诗，可是他们以前根本就没有了。但是基督徒就是有一个会唱歌的， Because you are a living stone， 因为你是一个活的石头，因为你是一个活的。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我们是来到主的耶稣的面前。 You see， 就像耶稣说，你们啊，不要太被压制啊，我心里柔和谦卑啊。 OK， 我的担子是容易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我担子是轻省的。但是你要到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当你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你原本没有生命的石头就变成一个有生命的石头，因为主他自己是一个活的石头。因为圣经上说，匠人所弃的石头怎么样，已经成为一个头块的房角石，它是一个 cornerstone， 它是一个建造这个圣殿的 cornerstone。 但是当你在彼得前书里面所看见的这个 cornerstone 呢，耶稣是一个 living stone， 是一个最大的活的石头。弟兄姐妹，为什么彼得他强调是这个石头是活的呢？你有没有想到为什么我们这个石头是活着呢？他说你要被建造一个属灵的圣殿，他说你是石头，你是一个活的石头。弟兄姐妹，其实啊很简单， Because you are a living stone。 我们当时在看到那个圣殿的时候，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希律王所建造的圣殿山到现在还看得见。我们这个在以色列现在境内里面最有名的哭墙，对，你有没有看到哭墙的那个照片？那个哭墙是希律王在2000年前建好的。他那个石头呢很大很宽很平，他那个技术非常好，他建造的那个就是2000多年他还在站在那个地方。但那个哭墙的那个墙是石头堆砌上去的，但是呢现在圣殿没有了。我觉得这个圣殿没有的话，也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个很奇妙一个属灵上面的事情。以色列人敬拜神的这个圣殿已经没有了，但是现在的圣殿在哪里？当保罗他说岂不知你们是圣灵的殿嘛，你知道这一句话就把很多从旧约里面看不懂听不明白的所有这一些律法上规定的好像非常死的，就好像那个石头这样子，石头是死的石头，死的条例，在保罗这一句话里面他就讲了说，岂不知你们是圣灵的殿嘛，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嘛，他把你我这个身体变成一个 temple， 变成一个属灵的圣殿的时候，你就惊奇的突然发现到，原来在旧约里面所讲的所有有关圣殿的事情，就是你的身体。就在圣殿里面，它怎么样的建造？原来我的里面有一个内殿，因为圣灵住在我里面。 我所有这一些在旧约里面看着都快要睡觉了，特别是看到那个利未记的时候，天哪，宰杀宰羊 ，OK， 还宰鸽子，还有这么多的条例 ，OK， 我要膏抹什么样的器具，要膏抹几次，要弹血啊，人要怎么样膏抹，人要怎么样涂抹血 ，OK， 人要那个会幕要怎么样子的膏抹，什么样的器具要怎么样的膏抹，然后他就分别为圣。哦，天哪，原来这些分别为圣的东西，原来在旧约里面祭司里面所做的每一件膏抹成圣的事情都跟我这有关系耶，因为你就是圣灵的殿啊，你的身体就是一个圣灵的殿，就是一个圣殿，你的人是不是一个圣殿？ You are， 因为什么？因为神住在你里面，所以当神住在哪里的时候，那个就是圣殿。当摩西见到那个燃烧的荆棘的时候，他听见一个声音说，把你的鞋脱下来，因为这个地方是圣的。为什么？因为神在哪里，哪里就是圣的。神在哪里，你就要把它分别出来，哦，这个地方是属神的，对不对？好像奥巴马如果到你家去住的话，哦，赶快，我这个房间是给奥巴马住的，赶快分别出来嘛。小孩子住在里面，去去去去去去，这个是奥巴马总统要住的地方 ，OK？ 他，你要把它分别出来啊，因为这是什么？这个是美国总统要来住的。如果他到你家去的话，现在一样的道理，如果上帝住在你里面，你是不是也把你自己分别为圣呢？你是把里面要膏抹了很多啊，天天膏抹啊。你知道旧约的祭司他要承接圣职的时候，他要被膏七天呢 ，seven days， 从头到脚膏得你啊，那个条例很详细啊，膏膏膏膏膏，然后血还要涂啊涂啊涂啊涂啊涂啊，然后衣服还要喷啊喷啊喷啊喷血啊，你知道吗？因为你是很特别的，因为你是一个圣灵的殿。那弟兄姐妹，你是一个活石，你也是活石，你也是活石，你也是活石，你也是活石，每一个人都活石。可是你知道吗？在我们这一些人所有的地方，你这个活石就好像圣殿的那个石头堆砌在一起。当我们聚居在一起的时候 ，You see, you are a living stone。当你聚居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敬拜赞美神的时候，神就在哪里？神就在我们当中，对不对？我们现在就，我们在今天10月14号2012年，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圣殿，因为神在我们当中。当耶稣基督说两三个人聚居的时候，我就在你们当中，什么意思？因为你是石头，活的石头。OK， 今天10月14号，我们这一群人在这一个地方建立了一个圣殿，因为主在我们当中，这就是活石的意思。下个礼拜，上个礼拜，我们有不同的人建立一个属灵的圣殿，因为耶稣在你我的堂中。下个礼拜也是一样，在下一个礼拜也是一样。然后你把这个观念分开来，昨天晚上我们有一个聚集，有个小组的聚集，那个小组聚集当时大概七八个人建立了一个什么？一个属灵的圣殿，耶稣在我们当中。 OK， 礼拜五的时候我们有几个人聚集，耶稣也在我们当中。因为什么？因为你是活的石头。什么叫活的石头？随时跟我几个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一起建立一个属灵的圣殿，这就是活石的意义。我到哪个地方去？我到非洲去，我在那边非洲碰到我主内的弟兄姐妹，我跟他在一起，我们两个三个在一起，就建立一个属灵的圣殿，耶稣就在我们当中。为什么是活石的意义？就这样，活石的意义就是说，现在圣殿已经不在耶路撒冷了，现在的圣殿是在你的身上。你的身上就跟一群基督徒碰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一起唱歌赞美主的时候，上帝就在你，在我们的当中，这叫做活石。你要有这个观念，圣灵住在你里面，你是个活石。你跟一群基督徒在一起，那个在一起的地方就是圣殿，就是神居住的地方，就是 诗篇二十二篇第三节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那个宝座原文叫做居所。当我们一起赞美的时候，当我这块石头跟你这块石头，我们活石在一起的时候，上帝就居住在你我的当中。 OK, so you understand this, 为什么你叫做活的石头。所以你要有活活泼泼的，有一种新的观念，我们聚在一起，上帝就在我们当中。 Because you are a living stone, I am a living stone, we put together 就是圣殿。那你好，他说那我一个人怎么办？你一个人的时候也是啊，为什么？因为圣灵跟你居住在一起，两个人，你这个人，圣灵，两个人。 OK, 你自己也建立一个什么一个神居所的地方。弟兄姐妹， You can do it, 因为你是活的石头。你这个活的石头可大可小， Because wherever you go, wherever you go, 不管去什么地方，不管你去什么地方，你就是一个圣殿，你就是一个可以敬拜的场所，就是在你的身上，就是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是活的石头。你这个石头不是死的石头，是一个有生命的，所以可以跟人家连结被建造，是可以跟别人联合被建造。所以为什么保罗一直在讲说，你们要合一啊，我们要合一啊，因为我们合在一起就是圣殿。OK, 这个观念你必须要有，你必须要知道，你作为一个基督徒有这么一个责任，也有这样子的怎么样，这么样子一个荣耀。因为你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神就居住在你们当中。Amen? 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很棒啊，神就在我们当中啊。我们一起歌唱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啊，让我们的焦点转向他，不是转向牧师，不是转向主日学，不是转向吃饭，转向耶稣，因为他在我们当中。 Amen, Hallelujah, 你会觉得 excited, 你不论到哪边去，上帝跟你走啊。现在的圣殿，为什么以色列的圣殿已经没有了？很简单，按照新约圣经里面的教训，圣殿就在你里面，圣殿就在所有基督徒聚集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上帝 spiritual house, 属灵的圣殿。现在的圣殿已经不是要像以前那么建立的辉煌，不是像那么漂亮，是坐落在某一个定点，已经不是了，已经是在你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你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让主帮你建造是一个属灵的圣殿。但是请你记得，这里面一个最重要的，我们看看基督徒三个特性。第一个，主耶稣基督是这个活石，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这个活石里面，我们就是活的石头，我们可以活泼的跟其他的活石怎么样共同合作，一同来被建造。这个就是第一个特性。第二，我们教会的建造呢，圣殿的建造，就是第一个有教会的建造，还一同肢体一同建立敬拜的场所，神就来与我们同在，对不对？我刚刚也提到了，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人的赞美为居所的，神他就会来到我们当中，这是我们个教会的一个建造。好，不管说我们今天啊，像我们今天啊，陈俊麟传道昨天回来了，那我们下个礼拜贾传道要出差了，像可能因为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聚会，可是呢我们一样的还是在不同的肢体当中，我们还是在建造一个什么，建造一个敬拜的场所。所谓的教会呢，是指我们弟兄姐妹一起的连结，而不是一个 building, 而不是一个建筑物。地方是什么样子其实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人聚在一起，那个是一个教会，那个是一个教会。当我们一起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很多人的需要，有些人要医治，有些人要释放，有些人要从我们的 连结当中得到爱，得到被接纳，得到被肯定，就是在我们这个连结的时候，就是在我们一同被建造的那一个 instant， 就在那个时刻当中，神就在我们神就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是在做一个奇妙的工作。你缺乏爱吗？你缺乏被肯定吗？你缺乏弟兄姐妹之间那个美好的交通吗？你缺乏被关心吗？你缺乏被接纳吗？就是在这种连结当中，在这种 living stones put together， 就是在活石当中你被接纳了，因为你 you are part of it， 因为你是在当中。 OK， 你每一个人都来这边是服侍人的，你要有这样子的心态，因为少了你这块石头，教会就少一个，少一个以后就少一个人有恩赐，你的恩赐是要来服侍大家的，你来了就是建造一个圣殿，就是一个都很重要，没有一个人说我不重要的，你很重要，因为我们在一起就是一个完美的圣殿，所以不管是几十个人的还是几百万人的，在神的眼光来看都是一个什么，一个属灵的圣殿，所以这是一个教会的建造。第二点，在关于建造方面呢，你也可以看，这是一个内殿的建造，那是一个灵人跟圣灵居在一个地方的。现在呢，比如说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他说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么这个在坐在一同天上的时候，就表明怎么样？表明圣灵跟你居住在里面，圣灵跟你的灵人是同在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内殿的建造也就是在你里面的建造。所以弟兄姐妹，跟圣灵居住在圣殿里面， OK， 因为你跟耶稣一同坐在天上，因为你跟神同坐， OK，所以这是一个内殿的建造，但是这个内殿的建造就是所谓的生命的建造。你是要有生命吗？你愿意神的生命在你的身上能够被活出来吗？这叫做内殿的建造，也有人说这叫做内在的生命，也就是说当基督在你的里面，怎么把它活出来。那我们教会里面也很着重一些操练哈，我们的操练就是你嘴巴里面要讲祝福的话，对，我跟大家讲说，你在家庭里面，先生要拥抱太太，每一天至少要七次。后来有人说七次太多了，我说变三次，他说三次也太多了，我说两次。所以夫妻要拥抱两次，每一天至少哈 ，twice， 两次。为什么？因为你要有爱的表达，我们要维持好的夫妻关系嘛。Hug your pale， 你的小孩子呢？你的小孩子要拥抱啊，他们需要被接纳，他需要被肯定，他们需要被爱。一个没有被爱的，从心理学上来看的话，他们是很悲惨的，他们没有信心，他们会攻击别人，因为他们从小没有这样被呵护被爱的话，他将来长大就需要什么？他要去攻击别人。因为什么？因为攻击别人的就在跟你讲说，他缺乏爱，他失去了他应该有的被接纳、被肯定、被爱。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对现在社会非常担心，现在的单亲家庭越来越多，现在的人呢，动不动就要离婚呢、啊。离了婚以后，那小孩子怎么办？小孩子缺乏父亲或缺乏母亲。我这次回台湾，跟我一个32年没见面的一个大学同学见面，他生三个小孩子，三个小孩子，他跟他太太10年前离婚了。我说小孩子呢？小孩子我养啊。我说你这个 case 非常非常特别，爸爸养三个小孩，他太太走了，缺乏母爱，他也不再婚了啊。我这同学很不错，可是他说他的儿子两年前离家出走，19岁，讲一讲他就在我面前痛哭。 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家庭里面应该是祝福的，我就跟他讲这些祝福的道理，讲一讲，他讲一讲，想到自己，想到自己儿子含辛茹苦养那么大，因为离婚没有妈妈，他感觉到对他小孩子很大的亏欠，他痛哭，他说我这次回去哦，他特别从高雄跑到台北来看我，然后他当然也有其他的事情，我们见了面4个小时，他说他回去痛下决心，不管怎么样要把这个儿子找回来，已经离家2年了。我说你好好为他祝福吧，不要再骂他，不要再要求他，不要再言语上伤害，你重新把他接纳吧。我就讲了很简单的彼此祝福。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你要制造一个接纳、被爱、被肯定一个环境给你的小孩子，因为这对他们很重要。你的配偶的关系对小孩子也是一个指标性的，你们夫妻的相爱绝对带给小孩子正面、正面、再正面的影响。拥抱他们吧，给他们正面、积极、肯定的鼓励。我们基督教的文化是这样子，我们华人文化刚好相反，所以我们要有一个革命性的行动，革命性的行动。我相信我们当中，我知道有些家庭已经开始在做了，可是这个是超级重要。我这次去中国，我就拿了几个啊，我们当中你记不记得圣灵九种果子，对不对？那个自我评估表，我把那个带去了。我说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在谈生命，对不对？你的内在生命，我不要讲说我怎么去操练内在生命，我就说你先看看你的圣灵九果里面到底在哪里。当他把那个自我评估表拿出来的时候，然后每一个人，我说你要诚实面对，我也不会问你说你到底在哪里，或者是说我不会骂你啊，我不会责骂你，但是就是说你的生命不要跟自己开玩笑，你要面对，不管用你现在操练什么方式，你面对，就是你跟上帝的关系，你可不可以把神的生命活出来？然后呢，我就彼此祝福。祝福的时候，当然要宣告正面，对不对？宣告喜乐的灵在你身上。喜乐的反面是什么？忧愁、忧虑。啊，奉耶稣基督人，你不再忧虑。我用负负得正的方式，把那些负面的东西用负面啊，负负得正的宣告。我宣告你不再忧虑。我宣告你战胜忧愁。我说你要彼此这样祝福 ，OK？ 你要把反面的东西用反面，用正面的最积极宣告。我说你现在开始全部要讲积极正面的，你不可以再讲负面。那这样的话，大家都变得突然之间脸都发光了。你又看到他，当他彼此祝福了，那个脸跟刚刚开始的脸是差很多了。我就叫那个牧师，我说牧师你来看，我们现在每个人是这个样子，等到大家都祝福完以后坐下来，我说请你牧师再来看一遍，脸都不一样啊。他们突然惊奇的发现到，原来我可以这样祝福耶。我说这个是现在的操练，是很正面性的，因为你祝福人家也被人家祝福，非常好。可是呢，我说有一些比较挑战的，就是说当你很快乐的回家的时候，但是面对的很可能是一个冷冷冰冰的，很可能是变成一个 you know, 不是很友善的那种环境的时候，你是不是仍然可以把祝福回去的？是不是可以像保罗说的，有人咒骂我怎么样，我非但不咒骂，而且我怎么反而祝福回去。我说这个是功夫啦， 我说我们现在在 environment， 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现在彼此祝福嘛，好像大家都很高兴哈。我们上礼拜也有操练，对不对？可是你回到家以后，我说继续祝福，这个是一个一生的过程。有一个教会的牧者，他把我那个自我评估啊，他拿回到教会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重新打了一张，然后发给教会所有的人，然后开始他在他的教会里面操练一样话。他说好棒哦！我后来又在另外一个地方，他特别跑来参加我们的特会，他说好棒哦！他说我们就这样宣告祝福，我们面对所有这种人生的困难，我们祝福，因为祝福是一个能力。我们上个礼拜讲过，祝福是一个能力，对不对？耶稣来了，他赐福给我们，叫我们回转离开罪恶。是，你要叫人回转离开罪恶，是祝福 ，the blessing power。所以我们很感恩啊。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圣灵的殿、教会的殿，还有你的内殿，通通都要开始操练祝福。就是我最近从神领受到一个很大的启示，而且这个东西其实不难，因为我们正在按照神的方式去过生活。我们今天很大信仰的危机就是信一套说一套做一套。可不可以把你相信的跟你说话做事是连在一起呢？这个东西不难啊，你只要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讲，我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是在我太太亲吻当中醒的。 You cannot believe it, but I tell you, I love my wife. 我们拥抱很自然，没有什么扭扭捏捏，因为 I just love her too。你可不可以拥抱你的小孩子？你可不可以拥抱你的配偶？甚至拥抱你爸爸妈妈，如果他年纪还在的话。Give them a hug. I love you. 要养成这样子的习惯，因为你是在教导你的下一代，是应该这样子基督徒的生活。你可以 create, 你可以创造一个温暖的家庭。温暖的家庭，你知道应该有一个温暖的家庭，但是你知不知道你在制造？你可以破坏，你也可以建造。但是这是要两方面的，都要努力。We can do it. 因为神给我们大有盼望。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彼此建造。有姐妹，我觉得身为你们的牧师，我要告诉你们，这个建造就在你的话语祝福上面。我一直很强调话语上面的祝福，你这个话语上的祝福包括你的肢体语言，包括你的这些面貌内容，你需要有 showing your love， 你要把这个爱显露出来，因为这是人所缺乏的，因为这是人需要的，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爱、神的平安、神的喜乐。没有个人说他不要了。我们在中国很多的地方，不管是一个很严谨的、很严肃的传统教会，还是一个灵恩很开放的，他们怎么样？他们都需要。我说，请问有没有人给你祝福说，神的爱浇灌在你的身上，神的平安喜乐，耶稣的平安喜乐在你的身上，愿你平安，然后你说你不要了？没有一个人不会不要啊，每一个人都要啊，每一个人都要啊。那为什么不给他呢？ Why not? 我们可不可以给人家呢？我们可不可以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遇到我们一个礼拜没有见面的弟兄姐妹，愿上帝祝福你，耶稣爱你，有什么事情我可以为你祷告吗？你先生好吗？小孩子好吗？哦，他有什么事情还要为你祷告啊？ Showing your love。 我们也新来的朋友，我们 很高兴可以跟你一起来建造哈，可以跟你一起来今天成为我们帕罗瓦圣殿。我们今天跟你在一起就是一个圣殿，因为你是跟我是互为肢体的。所以耶稣讲，他说他是教会是他的身体，保罗说我们是互为肢体的，因为耶稣就是我们的教会，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当我们这个活实的这个经历，所活实的这种看见的时候，你来到教会里面你会不一样啊。我来了只要跟我的弟兄姐妹建立一个现在一个属灵的圣殿，我在这个地方被建造、被教导、被接纳，我回到家以后，我把这个爱、把神的心意也浇灌在我家里里面，我建造一个属神、合神心意的一个家庭。这是第二点。第三，圣洁的祭司。那圣洁的祭司呢，是预备献给神的祭物，包括主内帮助主内的肢体，就是一个灵祭。因为保罗讲了一句，罗马书七章十四节讲了一句很厉害的话，还有很深的看见，他说律法是属灵的。所以当律法是属灵的时候，你把所有旧约里面上帝所讲的律法的东西，你全部可以变成 spiritualized， 就变成属灵化了。所有一些献祭都是一些属灵的意义，都有属灵的意义。因此呢，现在我们已经不需要回到旧约律法里面去了，不需要经过燔祭要怎么献，赎罪祭要怎么献，赎愆祭要怎么献，素祭要怎么献，赎罪祭要怎么献，现在不需要了。因为你所有献上的都是灵祭，都是 spiritual sacrifice。 那么什么叫做神所悦纳的 spiritual sacrifice， 就是神所悦纳的灵祭是什么。那么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第一个，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一同敬拜，都是什么？都是一些 spiritual sacrifice。怎么说呢？我们请看第六项啊，颂赞的祭，这是一个团契交通。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来，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那下面有一段话呢，我忘了打上去，应该是他说，只是不可忘记捐书和行善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哈，如果你看十三章十六节的话，所以弟兄姐妹，颂赞为祭。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主日崇拜我们可不可以早点来？因为如果你没有参加前面的敬拜的话，你少了一样东西，上帝喜欢的，就是颂赞为祭，就是在跟大家一起敬拜，跟大家一起歌颂赞美。因为这个歌颂赞美呢，是你的一个 sacrifice， 是一个 spiritual sacrifice。保罗说，我们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彼此对唱，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因为神的宝座就在我们当中。因为以色列的神是怎么样？是用赞美为居所的。 Amen。 所以这个东西是个很重要的东西，当你一起来歌唱赞美神，心灵灵合一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神很喜悦我们啊，神很喜悦我们用颂赞为祭。那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其实这个捐书的原文就是 koinonia， 就是团契交通的意思。那个团契交通就是 koinonia， 不见得是只有帮助需要弟兄姐妹的需要，而事实上是我们彼此的团契交通。就好像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对不对？可能说我小孩子生病了，我小孩子在学校里面遭遇这些事情，有些困难了，那就是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OK， 或者是说我们刚来美国啊，很多事情不懂啊，需要帮忙啊，需要祷告，那这就是 koinonia， 就是一种团契的交通。我们不要忘记，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 这样子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要歌唱，而且我们要跟弟兄姐妹团契交通，好，这是很重要的，好不好？因为这个是我们一同的敬拜。第二，讲到我们立位记第一章的燔祭，那燔祭呢是在所有的祭物当中是第一个，立位记第一章就第一个就讲到燔祭。那这个燔祭其实主要的属灵的意义就是代表耶稣基督他献上自己给上帝，就是完全归给主，完全烧给主，完全没有一点点的要求，就是完完全全给上帝。那你这种献祭呢，就好像保罗所讲的活祭一样啊 ，a living sacrifice。那这个 living sacrifice 一直呢，让弟兄姐妹觉得很纳闷，什么叫做活祭啊？我不是献上了，我不是死掉了吗？不是，你不是死掉 ，OK， 你是一个活的祭，表示呢，你的旧的生命呢，好像这个祭物死掉了，是唯神所悦纳。因为你现在活的，活的就是你的基督徒的一个新的生命。那基督徒的新的生命是怎么样？是心意更新而变化。请你看第五哈，活祭，罗马书第一章，十二章第一、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这个 living sacrifice 就是说，当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我愿意全然奉献。燔祭很厉害哦，燔祭要剥皮耶，要把所献的东西切成筷子，里里外外都洗干净。所以燔祭的意思就是让你失去面子，你的老我要死去，而且死透透。但是在 living sacrifice 的当中，神给你一个新的生命，神给你一个新的石头，你重新活在神的面前。也就是对付老我，老我死掉了，但是神给你一个新的生命，让你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是当燔祭献上去的时候，当时的人不晓得原来献了燔祭以后他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只有保罗在最后罗马书的时候，他把新的意义、属灵的意义、献燔祭的属灵的意义给予一个非常完整的描述。我们把自己献给上帝，不是就完了，不是就结束了，原来是把自己的老我献给神的时候，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如果按照这样子的看见，弟兄姐妹，你我今天就在这个时刻，借着牧师的讲道，在讲道的过程当中，可能你在启示上面突然之间有一句话，或者是在讲道的过程当中你想到某一件的事情，那个是神给你的启示，那个是神给你一个心意更新，神让你知道，神让你明白，神启示你一个新的东西，要更新你的变，更新你旧有的思想。可能在讲到的过程当中，你突然想到，诶，我以前都是这个样子，诶，牧师说要这样改变，原来这是合神心意的改变，我的心思可不可以跟着更新呢？我常常骂我的配偶，或者是我常常怪他怎样那样，讲话都没有恩慈，我可不可以改变，我可不可以更新一下呢？我可不可以更改我过去的行为呢？神给我启示，心意更新而变化。但是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条件就是你要先把自己献给上帝。上帝，请你来做我的主， 哎，我完全交给你，我不再看我自己的，我看你的。这就是献燔祭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因为是上帝所悦纳的事情。那么接下来第三点，福音的祭司，福音的祭司，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将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福音的祭司，弟兄姐妹，福音的祭司也是团队服事的结果。我在说，你我都是活死，一个人会信耶稣，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的力量，绝对是众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结果。我不是在拿走你的 credit 哈，拿走你的在某一个人信主身上所发出来的代价，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一个人会信耶稣有很多的因素，你可能是一个主要的，但是不要忘记了还有其他的因素，通通加在一起，很多都是上帝给的恩典，上帝的时间，上帝创造的环境，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跟你搭配，在跟你搭配的过程当中，这也是一个活石，一起搭配，一起搭配的一个福音的结果。所以当你要说我是做一个福音的祭司的时候，我把所带来相信耶稣的献给耶稣，这是我的祭物，是我们很多人共同的祭物。 Amen。 我这次很感谢主啊，在一个教会，这次我去的时候特别邀请我去为二十几个人受洗，他这个教会有已经从一个三支教会出来啊，已经好几年，但一直都没有受洗。那这个带领的姐妹呢，就带领他们，那他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他们开了一个餐馆，所有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绝大部分都是这餐馆的员工。他说不是基督徒我就不会用他们了。那他在那个地方，那个基督徒做的菜他太棒了，少盐少油，用的材料都是最好的，是吃的呢你不用害怕，少盐少油。我拍了很多照片，哇，好吃又营养。那这个他们就在他的那个餐馆里面，他们离开那个三支教会很久的一段时间都没有人受洗，他们祷告，他们很会祷告哦，他们祷告没有，一直都没有感动要给别人受洗，一直到他要我去为他们施洗，他们祷告的感动。他也不认识我，只是因为认识我一个属灵的儿子，他牵线，他们祷告说，就是这个刘牧师。所以我就非常荣幸就到了他们那边为他们施洗。施洗的时候很感动，因为他们都非常的单纯，在那边做厨师啦，做招待啦，做柜台啦，反正就是说餐馆里面应该有的啊，厨房里面的二十几个人都没有受洗，就等着我去受洗。我觉得就是说，我算什么？但有这种的荣幸来为他们施洗。所以每一个人施洗的我都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发预言，真的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荣幸。那在这个习惯的时候，在那个其中呢，我也惊觉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福音的祭司好像我把他们献上，其实都不是我的功劳，都是他们的功劳，我只是在做最后一道手续，让他们 被众人接纳，他们的良心过得去，说我已经受洗，我是基督徒了。那我也把受洗的意义跟他们讲了，但是真的很感恩，在那个时候受完洗以后，他们第一次领圣餐，很久很久都没有领圣餐，所以很感动，在领圣餐的时候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这是在我在这一次的旅途当中哦，一个很感恩的一个地方，一个教会。虽然我们在那边才待了两天多一点点的时间，可是很感恩，非常感恩。二十几个弟兄姐妹受洗，这是一个教会里面孜孜营营的训练他们，造就他们，但是一直在等一个人为他们施洗，等来等去，等到我去，何等的荣幸！我觉得这也是神很大的一个恩典啊，我们真的是很感恩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福音的祭司，盼望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把悟道的朋友带到我们教会哈。我们12月16号啊，有一位要受洗啊，这在啊 Scott 的小组里面啊，有一位姐妹曹龙啊，她愿意受洗，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啊，因为她有一个耳朵生来就是聋的哈，突然可以听得见哈。上帝的恩典在他的身上，他也跟我们查了很多福音的故事，然后他也愿意来接受哈。所以我们12月16号，好，现在是受洗的时刻，我们很感恩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认识主耶稣，因为我们要做一个福音的祭事。好，接下来还有两个哈，一个是宝血的祭，永远的灵，也是灵的感觉跟触摸，使我们来侍奉神。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9章14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吗？除去你们的死性，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弟兄姐妹，在我们在属灵的境界里面，其实每一个人都献了一个祭，就是耶稣。耶稣是神的羔羊，是你我献上最宝贵的祭物。你献上耶稣基督，所以你的罪得到赦免。所以我们在一个属灵上面，你可以说我是献耶稣的，因为献了耶稣，上帝悦纳了。你的罪归在耶稣身上，所以你就得救了。你的神的恩典，神所有一切的属灵的福气就要降临在你的身上。所以这是一个灵的触摸，灵的感觉，因为这个血它现在用一个永生的灵在那里给我们一个看见。所有现在我可以吩咐，我现在是福音的祭司哈，我现在一个属灵的祭司，我吩咐宝血洁净，我吩咐，因为我是一个现代新约的祭司，你就有这样子的权柄。我宣告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在圣灵恩膏浇灌的时候，我吩咐宝血洁净这个地方，宝血洁净你这个人。这就是我们可以随时献上我们的灵祭的时候 ，OK， 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奥秘。我们可以宣告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你，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这个椅子、这个桌子、这个家具、这个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人 ，OK， 因为是透过灵 ，OK， 这就是你的 spiritual sacrifice， 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大有功效。因为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来洁净的，那怎么样应用这个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呢？ Spirit， 因为这是你的灵祭，你的 spiritual sacrifice， 这是一个奥秘。你有这样子的权柄，你可以宣告这个事情，这个桌子椅子得到洁净了，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洒在这个上面， Because 这是透过圣灵宝血洁净。Amen? Hallelujah? 我们不是这一次，几次之前曾经在某些地方呢为人祷告洁净。我们的祷告时是奉耶稣基督名，主耶稣基督宝血洒在这个人身上，那他就有一些的反应，他就有一些可以看见邪灵就受不了彰显，邪灵就要离开。那你这个地方是透过圣灵的，但是呢你的吩咐是血的吩咐，是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吩咐。因为撒旦怕谁呢？怕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Amen。 而且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会说话的，它是有生命的，这是一个奥秘了。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讲这么深， okay? 但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大有功效，而且你现在是福音的祭司，你现在是属灵的祭司，你有权柄吩咐，因为灵界里面怕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你碰到要赶鬼的时候，你碰到要洁净的时候，你大胆的宣告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那是你的权利，因为你是属灵的祭司，尽量使用它保护你家里面。如果你家里面有害怕有黑暗，你就尽量的宣告洁净房子。最后第七项，我们一起来读奉献服事，腓立比书四章十八节，来，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悦纳所喜悦的祭物。所以在腓立比书的时候呢，保罗他说，哎呀，你们呢知道我的需要，你们没有送钱，没有送什么物资，你们送一个人，你们送了一个人来帮助我。那这个馈送对一个保罗这个使徒来讲，他觉得你们差这个人来是一个极美的祭物，极美的香气，供应奉献，你愿意为神奉献你的时间，奉献你的精力，那么那是一个极美的香气，也是一个属灵的祭物，因为上帝喜悦，因为上帝喜悦。我真的很感恩我们的敬拜团队哦，每一个礼拜天要把所有东西都 set up 好。我们花了很多的代价，每天来 set up， 然后又带回家。我们已经做了四年了，我们真的很感恩哦。他们的每一个人，神都要纪念。因为我们在 build up 一个 church， 这是一个属灵的 church， 你们这样子奉献服侍在神面前是极美的香气，神所喜悦的祭物。我们很忠心的帮助这个教会，我们没有做其他的事情，也不是花钱，也不是做的，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奉献服侍，包括我们的厨房服侍，包括任何一个服侍，包括你排椅子，包括你收椅子，你看，神所悦纳的，是一个极美的香气，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你做的任何一点点的事情，上帝都纪念。坐在主的身上，绝对不是突然的。耶稣所讲的话，绝对会实现，绝对会实现，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下面有一点点的操练，我希望呢，你就拿这个这张单子，待会呢，我们呢有一些的宣告 ，OK， 你可以呢。我待会呢我会分组，分组以后呢，你就对每一组的人呢，你就围在一起哈。如果你觉得累，你就可以坐下来哈。但是呢，我要你们呢每一个人呢， 宣告几项啊，比如说 ，OK， 我宣告你是活石，对，我把今天所讲的道，我宣告你是一个活石，你到哪里去，神的灵跟人你到哪里去，好，就像我们今天所讲的哈，我宣告你是一个福音的祭司，你常常会带不信主的人，而我宣告你宝血的祭在你的身上，我宣告你是一个活祭，要常常更新，心意更新而变化。我宣告你是常常有颂赞的祭，而且不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情。我宣告你的服事上帝喜悦，好不好？因为我们把这个神所悦纳的灵祭当作一个祝福，当作一个祝福给我的弟兄姐妹，让他能真正的明白，真正的愿意在神面前有这么 spiritual sacrifice， 因为你跟我都是一个 living stone， 都是一个活的石头，好不好？可以吗？可以吗？好，好，请大家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都是活的石头，因为我们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都是活的石头。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活的石头就是会发出声音来，就是会告诉弟兄姐妹说 I love you， 我接纳你，我爱你，我愿意与你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主，我们献上感恩，求主你将神所喜悦的灵迹常常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很愿意的来服侍你，服侍我的弟兄姐妹。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有这样子的灵的看见，常常使用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法宝，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有圣灵的恩膏常常膏抹我们，使我们分别为圣，可以来侍奉我们的永生神。主，我们献上感恩，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弟兄姐妹灵命能够成长突飞猛进。主啊，我要宣告我们东湾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属灵成长，都能够长大成人，在主的爱里面完成。谢谢主耶稣，你带领我们以下祝福，彼此祝福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